科判表62页，表解63页。这个我们做一个这一大段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回顾啊，就是佛在回答富罗那尊者问，在清净本然之中啊，为什么会突然生山河大地？那么现在呢，大家就看我们的表解。这个表解的下面就把它分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世界的相续，第二部分是讲众生的相续，第三个部分讲业果的相续。这几个部分，世界相续是讲到依报环境，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的万象？众生相续是讲正报环境的一个啊世生的相感应的状况。第四个部分是讲这些正报它的业果，众生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流转相续的。我们平常从佛教谈到苦集灭道的四谛，讲的都是比较简单简要啊，说到三界六道的苦果，然后谈到苦的来源是集，然后讲道路啊，苦集两个是迷界的因果，灭道是讲悟界的因果，灭是讲果，道是讲因。讲到这边呢，我就想起来啊，这一次去大陆江西奉新的百丈山，百丈山里面呢，这个住持眼真法师就带我们去看那个野狐岩，就是野狐公案啊，并且说这个野狐公案的故事给我们听。这野狐公案也就是我们在禅敦录里面所记载的野狐公案。这话说呢，这个百丈禅师啊，在法堂说法，说完法以后，有一位老人留在法席上不走，就问这个百丈禅师说，我前身也是一个禅师，因为有人问我一句话，说这个大修行人上落因果否，那我的回答是不落因果的。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凡人就是这个因果相残，那大修行人应该脱离这个因果报应了，所以他说不落因果。可是因为我说错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落业胡生540。所以今天我来这边听法请教法师，那百丈禅师就说，你再说一遍看看。他就问，大修行人上落因果否？百丈禅师马上就说，不昧因果，落是改一个昧，持经不昧那个昧啊，是 不清楚，不昧就是清清楚楚的，也不离开因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所以我们刚刚说了，苦集灭道，苦是三界六道的苦果。为什么有苦的呢？就是集，集是因，苦是果。我们只知道第一个，我们不认识这个苦是老病死，认为一般人认为是老病死是无奈，也可以说是常态，在佛家就认为那是病态。病态跟常态的差别就是常态本来就是这样，病态的话就可以治，就像说我们去给医生看病，他一把脉或者是一经过检查 X 光还是什么超音波还是怎样，医生说正常，正常就是说 you may go now， 你可以走了，没事了，你没有病，但是我身体不舒服啊，没病，那就回去嘛。所以说苦是一个果，这个病态，这个病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集，这是因果，就是说凡人迷界的因果是这样。那因此物界的因果呢，就是知苦断习，一般人不知苦，不知道这个苦是无常性的，生老病死也是无常的，那它是从哪里来？从集体来的。既然知道了它的来源，问你这个病是心脏病还是什么病，那我就要对症下药了，那就是止骨断脊，把脊断掉。那木灭修道，灭就是涅槃，涅槃是果，修道是因，因果就是出离出世的因果，出世还是有因果的，所以这就是从四谛来看是因果。如果从十二因缘来，就是无明，过去式的无明啊，无明原形，形是过去身口意的造业，形就是业造的业，无明原形，形原事，事就是投胎那一刹那，就是现在我们讲众生相续相这个四生相感里面呢，所讲到意见成身，同享成爱，那么这是生死哲学了。就生的时候那一刹那，我们现在的科学大概是从开始怀孕投生有了开始了，那这个婴儿怎么样慢慢在母胎里面如何，那这个婴儿怎么会投胎的呢？这不是我们现在科学讨论的，也无从讨论，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办法解决。那十二因缘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楞严经这个众生相续相也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无明原形，形原事，这个事就是投胎的神事，就灵魂投胎那个神事。那事后面就是名色，名色就是名，就是那个灵魂，色就是那个肉体，灵魂跟肉体，这个肉体慢慢长到六入，开始六关聚，六根慢慢长出来。那么这下面就是触，触就是接触外面的，出生了，我们的生日了，出生那个两三岁，受就开始变成从婴儿变成成童少年，爱就慢慢变成青年， 去然后成人啊，对于五欲六尘啊这种财色名食睡，以至于这些依报环境的执着越来越深，取就是取着不舍，取着不舍就造了因了，就开始有，有就是这个因就造成下一次投生的那个业果业因，那下面就是生老死，生又回到过去世的无明原形，那这一生的造的业啊，啊，这个错就受爱取，爱取有，这一生的爱取有，造成来世行，那么行在世投胎就生，啊，入胎、住胎、出胎，又这样老死，这样成为一个轮回。而在这个轮回之中呢，一直到出胎、畜、兽啊，一般来讲到了畜跟兽大约都是等于算是过去是等于说到我们少年时期啊，都可以说是确过世的因果，过去因果，也就是说有人举例说这个电风扇它关掉电源以后，电风扇关掉电源以后它还会转转一段时间再停下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从入胎到在胎胞胎中，然后出胎，一直到少年时期，这一段都是过去时就自己不能做主的，就是等于说我们说哎，吃过去的，吃昨天的存粮，然后今天还要蓄积啊，那我明天吃什么呢？那爱取有就是我们今生，慢慢长大以后你有知识，你有判断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选择说哎，我可以选择这些业力，我可不可以去管转它呢，就是爱取有成人阶段，年轻小孩什么都不知道，迷迷糊糊的，你跟他讲他也心无由做主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十二因缘的业感引起的过去的祸，无明缘形是过去的祸业，到这一世的投胎是名色六入处受这一世的业果，然后爱取业因，这世的业因由这世的啊来世变成来世的业因，这样啊生老死来世的业果，就这样的一个轮回。所以呢这是一个顺生死流，顺着生死流的因果关系，逆生死流就是说哎，为什么有老死会有生，有生就有老死啊，为什么会有生呢，因为有就有业果，为什么会有呢，有就是有爱，爱着，为什么爱哎，为什么取呢啊，爱取啊，因为取着不舍，因为有爱，因为贪着，贪着才会不断取着，为什么会有取呢啊，会受，因为有受，为什么受呢，因为有处，这个逆的就看一直到行无明，这就是逆的环灭门，一个一个去追，从因到果，从果追到因，往逆溯，一个是顺，一个是逆，从这样的去回观出这个因果，这个因果任何一个断掉了，说你说这个十二个链条啊，只要断掉一个链条，全部都断了，在这里面所有的你说爱断掉了，那后面也就没有有了，也就没有取了，没有取就没有有了。这样的就是也是一个因果，一个是流转门顺生死流，一个是环灭门是逆生死流，还是因果，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物故彼物，此灭故彼灭，彼灭，这样的因果律，所以说不灭因果。所以百丈禅师这样一说呢，当然百丈禅师没有这样说了啊，就是说不灭因果，这个老人家就开悟了，开悟了以后就跟禅师说，我呢啊就要到后面要看，如果有一个死的狐狸 就是我啊，我来，希望呢我能够以一个僧人的身份呢把我涂皮火化啊。后来果然在后面就在啊百丈山的后面不远的地方，大概走个一两百公尺远，有一个野狐岩，百丈禅师就在这边看到，哎，果然有个野狐在那边躺着，死的野狐。也就是说，哎，现在我们有一个僧人要涂皮了，都已经圆寂了。他说没有啊，我们现在寺庙里面没有人圆寂啊。然后百丈禅师大家就野狐岩看到这么一个老人，其实那个老人已经化成野狐，就是所谓的蜕变，蜕变而去了，脱离他的野狐身，就在那个野狐岩下面有个洞。那这个眼真法师叫我们看着，那你看这个洞好像很近很浅哦，这个洞的后面它有一个往上，可以说一个大的岩石下面有个小小的一个洞，大概一个狐狸可以躺着，这个上面再下去很深很深，他说没有人探到底啊，很深，不晓得有多深还不知道。当时我就动一个念头，说哪一次，我们组织个探险队，拿着火把去探一探，看有多深，这样，那么就，这个，就是讲野狐公案，讲到不昧因果，跟不落因果，啊，这样的一个，公案，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苦集灭道也好，十二因缘也好，都不外因果。那好了，现在说到我们《楞严经》来谈到这个呢，就谈到更详细，啊，谈到世界相续的产生是怎么产生的，啊，那么这个世界相续呢，就谈到我们看到这里说，风大、地大、火大、水大，风大的产生是我们的啊无明，那么。摇动，无明摇动就是起心动念，一动就会啊，又有风，风机沉沦就是会转，直视世界，就风大。那么地大呢，也是从这个无明中呢，相生相当，摇动之风变成更加的风呢，风吹吹吹吹，哎，很多的。那些尘灰尘慢慢慢累积成一个坚硬的，就成地，地大，地大种，这样造成的。那么后面就是风跟金的相极，坚实更坚硬的就是金，风金这样相极之后，这样子摩擦就生火，火大就产生了。那么火呢，金可以生水，你看金这潮湿，金就生水了，这个铜会锈掉，金生水，水就是产生水大，所以地水火风这些互相交旺发生，地相为种，就好像五行相克一样，啊，木可以，比如说木生火，火又可以啊，可以消金，金又可以变水。在这个样的一个地相为种，总的来说呢，这个所谓是从佛教谈到地水火风，是讲宇宙现象的四个基本元素啊。这个基本元素呢，如果按照小乘的佛法部派时代的话，它说明都是极为所成的。从大乘来说呢，这些都是唯心所现的。所以我们上次呢曾经提到三界六道在色界啊，能够有风灾、水灾、火灾，也都跟这个有关系的啊，跟这个我们的心有关系的。因为有喜，感生水大；有喜啊， 又感生这个风大，有呼吸感生火灾，那么三界的风火水灾也跟我们的心有相感的一个关系。好，这是我们谈到世界的一个相续的情形。那是所谓依报环境的，那么依报跟正报两个是分不开啊，所以依报随正报转，依报环境是唯心所现，正报环境还是唯心所现，所以他下面就谈到六妄成就。六妄成就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六根根尘世，六根是按照唯识论是属于亲所缘缘，六尘这个世界是疏所缘缘啊，这两个的关系。那么这六妄之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所接触眼耳鼻舌身的六根，这正报所有的都是妄，也是妄心所现的六根跟六尘。只是楞严经没有像唯识论所谈，在此地没有谈到根生气界啊，种子啊那种的啊，那种子其实业果呢就跟种子有关系了，众生相续就跟着六的根生有关系了，气界就跟世界相续有关系。而楞严经呢一句话来讲，这其实都是相啊，都是相，相中就是如来藏性，就简单说就是如来藏性显现出这个依报的世界相、正报的众生相跟业果相而已，只不过他把它分开来解释而已的啊，解释而已。所以呢，所以说我们从六妄成就，那么色声香味触就眼睛就被色尘所拘束住了，耳朵便声尘拘束住了，香味触也都是被这五根所拘束住了，五尘都被拘束住了啊，因为是妄心嘛，都被拘束啊，而没办法自在圆通。所以我们后面讲到耳根圆通啊，这个什么圆通啊，也就是要打破六根的迷着、执着、迷惑。好，另外就是四身的感应，就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胎卵湿化这四种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我们谈到四气跟十二因缘，大部分所谈的都是从以人类为中心来讲的，胎染湿化就包含了六道各种有情，有胎生、有卵生、有湿生、有化生啊。那胎生就是依可而生，卵生是依可而生的，胎生是含藏而出的，有个胞胎含藏而出，湿生是因为认者而出，化生是无中生有，依托无所，比如说地狱啦、天上啦，有人讲杰出的时候，那些众生怎么来的呢？又说是从化生而生的。那在这里呢，就后面就是说胎因情有，胎生是有情，有父缘、母缘跟业缘，卵生就啊再加上有暖缘，有温度要孵暖，湿生就是主要是业缘跟温度，这温度有湿冷啊热两种，化生就是业缘而生， 就换句话说还要细分啊。我们前面所讲的大部分都是就一般主要是胎生为主，这边四生的相感应是非常复杂的，也就是说胎生是有情势比较重，有感情，他的这个心也比较高等的，比较高等的，到师到这个当很复杂了啊，师身比较低，软身也比较低，但是化身呢就不一定了，化身地狱的比较啊，天道也是有化身，就复杂了。好，这是我们讲了四身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关系。所以呢在左边呢讲谈到啊，这个想情想合离，根相变异。情想合离就是这个情就是很深的情，情是贪爱执着，可能会变成想，想就比较啊来的就是迷糊了。合就是啊这个要各种因缘合合而生，比如说温度啦这个等等。化就是跟它离开，我们说哎电灯，像电灯跟灯泡哎好像是一好像二，离开变化而生的。所以这些都是会变化啊，有时是胎生，有时软生，有时湿生，有时化生，这重三这个三界六道变化的非常的复杂。好，最后呢就是谈到这个业果的相续，胎软湿化是整体的来说，众生的相续是四种的生，但这个众生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下面所有的啊那个沙滩道滩玉滩而分为下面三种，比如说如父我命，如还我命，我父如命，我还如命。我们上次引用了聊斋跟叶维长堂笔记里面讲的啊，这个沙业的产生是这样的一个因果的关系。从我们近代的科学认为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个因果律就现在科学或者是一般的因果律。可是佛家这是只是看外表说哎你是弱肉嘛，你是羊嘛，所以老虎就吃你嘛，就强就食了，哎就是在因果啊，谁叫你是羊。那么我上次还举出我听我母亲讲，在他们家乡说黄鼠狼要吃一只鸡，他去跟好像什么神灵去拜一拜，说这只鸡是不是该我吃，该我吃他吃，不该我吃他不吃，这个很玄了。那如果用佛教来讲，就是说他前生有没有欠我命，他欠了我命我就得要他还，他没欠那就是那我不能吃他。佛家讲的这个就是里面的因果都看不见的那个因果律了啊。那么命在如此，其他的看金钱在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那天呢也是用那个聊斋讲的什么二十千，对不对，别人生出来做个梦说你欠我多少钱，他就把那钱放在那个柜台上面，每一次这个小孩花的钱看病也好买什么东西也好就从那边出，刚好这个钱花完了，这小孩就生了一个病就回去了，就说爸爸妈在所完了，我等起啊走了，这样道贪债啊。另外呢就欲贪债就感情债了，感情债就是下面说如爱我心我爱如心啊，如怜我色是我怜如色。那彼此之间为什么我有看说我不管什么样的人，再丑的人再什么样的人哎也总会有人喜欢他，那就是说总有人欠他债呀、啊、 那当然有人哎，这不相干的他就没欠债，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是你欠他，他不欠你，他喜欢你是他欠你，你不欠他，你们彼此欠就彼此喜欢嘛，彼此不欠就彼此不喜欢。当然这个感情有很多种啊，对不对？夫妻的感情，朋友的感情，兄弟或者其他各种感情，很复杂的啦，啊，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可是我们佛门讲到什么上报四重恩啊，下济三途苦，这个四重恩其实也可以说啊，这种方法其实众生跟我们好像孟子所讲的一人之身百功所违背啊，我就我的身体上，我的从我的眼睛，我的衣服，我的皮带手表，所有的东西都是众生的因缘给他，那是不是众生欠我债呢？所以我们就叫都是恩，就是把这个债的观念把它转为善缘，所以我们用四重恩，就是转这样的一种欠债讨债的那一种的思考，用报四重恩啊，这种的方法就是转。那像华严经说那个进行品里面那些话若什么是当愿什么，其实就是转的方式啊，而不要执着这个债啊，叫的算得很清楚的，那是你欠我的，那我无缘无故打人家巴掌说你前身欠我，打你一个巴掌，对不对？那他也踢你一脚说你也欠我的，那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就用了聊在这个三生呢，啊，三生有幸，我们常说这三生有幸还是三生无幸呢？啊，有这个三生石的这个故事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转世成智，就是要转这些债，从此就没了，啊，否则就冤冤相报，牵缠纠缠不舍。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到佛家讲这个因果律。为什么我们要说到修净土中要到临终呢？没有障碍，为什么没有障碍？就说我不要欠人的，我欠人的我走不了啊，爱也可能是有软磨的爱啊，也可能是冤家的，这个冤家的就是讨债的，软磨的就是亲爱的人啊，他把你留住走不了啊，所以两种我们都要无障碍，就是消掉这些债的意思，所以它有一种积极的意思。了解之后不要太过分去算计，就是把它转过去啊，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只是讲到业果相续的这个原因，实际上离不开杀盗淫这些基本的因缘。那因缘要什么？要了啊。所以那个这个叫永嘉正道歌里面讲，了即业障本来空啊，了了以后业障是没有的，是空了，可是未了尚需还宿债啊，未了的话就得要还，所以这是因果。可是你都了解知道了呢，那就是佛家给我们就是要了，了就是一个因果，就刚我们用那个百福公案所讲到了，了了这个因，那果就没有了，业障本来空啊。未了就是你还在世俗地的因果上面，那是走不了的。可是你了解出世道理呢，我们学佛也就是知道了掉它，业障本来是空的，要知道这个道理，而不要堕入刚刚我们讲百福观，你堕在前面那个世俗体的因果律，那跑不掉了。我们要逆生死流，此无故彼无，前面讲的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我们说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我们要学的是后面这个，所以不灭因果这个啊，就讲的这个啊。好，现在请看到后面啊，双观解答就是把前面这些如是三种颠倒相续，颠倒相续就是说迷界的因果 是颠倒之见而会有，皆是觉明明了之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因此虚妄，次第牵流，终而复始，是从真取妄的。那么从妄见而生的，这简单的一句话，那些都是，所以我们上次讲的很详细，就是用大乘起信论，一念不绝生三系，净觉为缘长六出，而有这些万象。所以我们从大乘起信论来看，那个也是啊，一个世界相、众生相、啊、业果相，全部在那个三系六出相里面把它整合起来了。那这个楞严经是把世界相、续相、依报的、正报的跟业果的相把它分开来解读，所以呢都是讲因果，讲四谛也是讲因果，讲十二因缘也是讲因果，讲唯识学，讲这个阿赖耶识还是讲因果，四谛都是讲因果，只不过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开合的不同，开就是把它展开来，合就是把它浓缩起来啊，不同而已。另外一个不同就是楞严经所讲的这些万象中，相中有性，相是生灭因果的，性是不生不灭的。了结业障本来空是讲它的性的实质上是不生不灭，尽管相世俗地上是有这些生灭生诸异灭之法之相啊，它是它的啊本然如来藏性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哎，就是从相跟性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那才我们才会从六根门头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是如来藏性，这些都是圆通的，那都是从相上见性来看的啊，这就是大约我们把这些啊做了一个整合啊，把这几个礼拜所讲的那些道理啊做一个整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现在呢请看我们刚刚看到科判表的63页，谈到这个业果相续，业果相续的第四行呢，软化失胎，随力强弱，地相吞噬啊。那时候我们特别提出那个达尔文进化论，做弱肉强食的道理啊的因果关系。然后最后道祖第二行，为杀道营山为根本，已是因缘业果相续啊，也是因缘业果相续。那么那天我们也这边提到儒家思想谈到这个伦理，儒家讲的孝，慎终追远，对父母的口体之样或者养其志，佛家的出世大孝就是说出离生死轮回，不再入母胎，那是大孝。佛家讲这个木莲救母啦，讲佛陀成道以后也到忉利天去度化他母亲啦，也是讲孝道。那终究的大孝，究竟的大孝呢，就出离轮回，不再入这个。所以儒家跟佛家，儒家建立在世间法上面，佛家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从世间法再出离到出世法，这是不同点，有相同点，有不同点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要看跟佛家的思维方式，它的一个那些啊形上学的一个理论上而有差别性的啊，我们这边做一个总结啊，现在就可以看到64页了，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啊佛罗那提的，当然我们常提到啊，他对用这些，他都把他的弟子啊重复的表示一个段落，也代表的是要提醒他。如是三种颠倒相，就总结前面的世界啦啊众生啦，以至于说这些业果啦的相续，都是觉明明了之性，因了发相，都是从我们的本觉啊 民心里面所重生起的妄起的颠倒之相，这里面已经就暗示妄松是有真的，流转门跟环灭门是其实一个门，一个是从东从等于说从上的往下，一个是从下往上，差别是在这里，一个是从南到北，一个是从北到南，这个哎，差别在这里。所以要明了晓得了知啊这些无明之相，了解这些无明之相的话啊，从妄见生山河大地，因为这些妄见就是专就这个富楼那说的这个清净本然不生不灭之中，如何会生山河大地之相呢？那都是妄见所生的，简单一句一个字就是妄啊，所以才会有这些有为法次第牵流啊，因此虚妄中而不实。所以说《金刚经》不是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把它套在这三种相也是如此吧，这都是有为法的现象相通的。好，下面就是富罗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像前面所讲的这些啊，妙觉就是妙不可思议的这种本觉，是本妙就是觉明，就是本觉光明的，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呼声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经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喜漏何当复生。那富罗那就问说，既然说这些妙觉是众生是所具的，本来是本妙觉明，跟如来的心本来也是不增不减的，无状，无状这个很有意思，无状就是无缘无故啊，无状，状是一个形容词，形状啊，就是没有办法形容，无缘无故的突然生了山河大地这些有为相。如来经得到的妙空明觉啊，那是山河大地呀，啊，有为喜漏何当复生？也就是说，将来成佛以后呢，会不会突然又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了呢？有为喜漏，喜漏是烦恼啊，习气，这些苦果。又重生起妄了，会不会就这个情形发生？这个我想很多学佛人也可能，既然妄会变真，那真可能又会起妄。下面佛告富罗那，就跟富罗那讲，譬如迷人，一个迷惑的人，于一季落或南为北，把南方错为北方，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而出。这个迷是个因为迷而会有的呢，还是因为悟而有？波罗那就说了，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各位请看我们的表解的62页，迷方喻这个比喻，迷就是比喻无明，迷人就比喻的是众生，聚落就比喻的是如来藏，就是一个众生啊，因为无明在一个聚落，在如来藏，把南比喻真，北比喻妄，比喻惑， 或南为北就比喻迷失一真取妄，悟就是比喻等觉，因迷而有就是欲因无明而有，因悟而出就是比喻因本觉而出。那么满慈的回答啊，佛说这个人迷或南为北是因为迷而产生的呢，还是因悟而产生的？那我们的答案当然是因迷而产生的咯，怎么会因迷悟而产生呢？对不对？可是到这个地方满慈的回答很妙，亦不因迷，不是因无明，亦不是因本觉，因为迷本无根，悟不生迷，本觉不会生无明。这个话很耐人寻味。这个就好像啊、哦，一个人看见啊空花，一念不觉看到空花，等下眼睛呢眨一眨，哎，空花也没有。那我们说看见空花的时候叫迷，那空花没有了就叫悟了，这是一种思考，这是我们平常的思考。但是另外呢，我们再用个说法就说了，当空花产生的时候，这空花生了没有呢？空花并没生呢、啊、空花没有生，那空花灭的时候空花也没灭，那空花在生的时候既然没生，灭的时候没灭，空花始终没有生灭啊。那这无明从哪里开始的呢？你认为有个开始，那就是有一个真的生灭在。你看见空花没有了，说哎，本来无一物，何处而尘埃？无明生的时候也没生呢，不要说空花生的时候没有生，空花灭的时候没有灭，无明生的时候也没生啊，无明灭的时候也没灭啊。你不说无明生呢，就着有了；说无明灭，就着空。无明始终没有生灭啊，你怎么说是因迷呢？无明呢？所以我们常说佛教讲说无始无明，这一个无始无明说啊，这个无始无明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古早，一直很久没有开始，叫做无始无明，叫无始无明。另外一个无始无明就是说，这个无明始终没开始啊，始终没有开始，哪里有无明呢？空花本来没有生灭嘛，那当然既然没有生灭，我的迷的心也没有生灭，那哪里有无明呢？也没有一个无明的这个空花，也没有一个无明的心。所以如果无明真有本的话，真有的话，那假不了啊，那无明灭不掉。哎，唯其无明是假的，所以无明生并没生，无明灭也没有灭。哎，所以这个又进一层去说了，所以我们说因迷而有。哎，这个迷是真的吗？迷是真的话，它就真的东西它就假不了，它就不会灭。既然它有生有灭，代表它不是真，不是真，这个境界是假的。不但境界是假，你人认识它那个还是假的，还是假的，始终没有生灭，怎么可以说因迷而有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俗谛跟真谛或者第一谛，为什么这样讲？从浅的说，哎呀，因迷而有这些妄相，因悟而没有这些妄相，这是二元的思考。那更进一步的话，因迷迷中也没有真迷，真迷就悟不过来，迷是假的，就跟做梦一样的，就跟看空花一样，所以那个迷是假的，迷是假就不是真呢、啊。所以迷也，这空花也不会有生灭，迷也没有生灭，所以也不因迷。既然没有迷，它有所谓悟呢？悟是因为迷而讲的，当然没有迷也没有悟，这是对立而相待而成立的。所以打破这两种思考，啊，两种思考。就像缘起性空，缘起说四如谛说起，其实它因为它起就有生灭，既然有生灭，它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所以它是空性。 起时并没有生起啊，灭时也没有生灭啊。世俗体幻有幻无，真体来就没有生没有灭，不但说是真体没有生灭，连俗体也是没生灭的。你暂时说世俗体说有，所以我说有个生命，对世俗来说的有针对性的，所以因此才会有。哎，它是属于地狱习谈呢，还是世界习谈，还是罪智习谈？这所以这就啊，我们来解释它的时候，哎，这层次上的一个差别性。所以华严上面小始中顿圆来解释，同样讲这个缘起法，用业感缘起讲缘起法，讲赖缘起还讲缘起，在真如缘起还讲缘起，在法界缘起还是讲缘起，世事无碍，法界缘起。对，同样讲缘起法，其实有浅深次第，就是说跟小学生这样说，跟国中生这样说，跟高中生这样说，跟大学生说，跟博士班硕士班的学生又那样说，层次上有差别，并不是矛盾，所以他要判教才会有啊，有这种的思考性。好，大概我们刚刚是把这个富罗那尊者他讲这一段话啊的回应来稍微做一个解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